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8月23日，木桥接到木小小的电话。
下周是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我想做一个奶油馅饼，你能教我吗？
木桥觉得这话里透着一股阴森森的古怪，可是他当然会答应这个妹妹的要求。木桥放下电话，来到厨房，从玻璃密封罐里拿出一条条香草夹，他用锋利的刀尖纵向切开一条深深的长口子，再用刀背刮出黝黑发亮的香草籽儿，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各种内脏的形状。乍一看，每根被剖开的空香草夹旁边，或者摆着一颗黑黢黢的心，或者是两片黑黢黢的肺叶，要么是蚕豆似的黑黢黢的胃，还有弯弯曲曲的肠子。两天后的下午，穆小小来到穆桥家，两人在穆桥的书房聊了几句后，前后脚来到了明亮干净的厨房。穆桥准备好原材料和工具，手把手地教了起来。
奶油馅饼好不好吃，奶油的调味很重要，如果只是一味的甜就太单调了。我会先把黄油和糖分混合打发，然后加点柠檬汁，再加点樱桃酒，加一些焦糖巧克力碎屑，啊，当然还不能忘了加这个。
他拿起一整只黝黑细长的香草夹，用锋利的刀尖纵向划开，再用刀背把豆荚里黝黑发亮的香草籽儿刮进奶油里。他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肚子被掏空的香草夹，冲木小小嫣然一笑。
瓜子儿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儿了，你也知道我真心喜欢做的事儿很少，每次用刀把香草夹的肚子剖开，把里面的籽儿刮出来，让我可兴奋了。我觉得用刀把别的东西划开，把里面的东西刮干净，也会有同样的快感吧。不过这把刀可能太小了。
三个小时后，始终一言不发的穆小小品尝了新鲜出炉的奶油馅饼后，若有所思地离开了。门一关上，木桥便立刻跑到自己的书架前，顿感心惊肉跳，其中又掺杂着欣喜若狂。他特意摆在那本《刺猬的优雅》旁边的棕色玻璃瓶不见了，那里面装满了他大半年来积攒的安眠药。木桥衷心祈祷木小小不要浪费这瓶药，他希望他做出一个安定馅饼，在麻烦自己的父母后，用比水果刀大得多的刀去刮比香草籽儿多得多的东西。此刻意识狂乱的他简直已经幻想出那鲜活淋漓的场景了。8月27日的晚饭桌上，妈妈很不高兴地说道，巧巧，你说的对，妈妈确实应该对复婚这件事儿再考虑考虑。你爸晚上回他跟那个贱人的家了，说是穆小小要求一起吃顿饭，他不会是想藕断丝连吧？穆乔的心一下跳到嗓子眼儿，堵得他一时间没反驳你爸这俩字儿。晚上8点半，妈妈到底忍不住了，开始拨打前夫的手机，但却一直无人接听。一旁瞅着的木桥快要受不了自己密如鼓点的心跳了。又过了一个小时，木桥撇下越来越火大的妈妈，独自溜到阳台，拨通了冷刃的电话。
喂，我觉得今晚要出事儿，
穆小小从我这儿拿走了一整瓶的安眠药。
冷任柔声安慰，你跟我说过呀，没事儿，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现在害怕了，我觉得他要做的事儿可能太血腥了。
冷任顿感怪异，忘了个嘴把门。血腥？用油画颜料憋死熟睡中的那两个人不会太血腥吧？
什么油画颜料？
你说的血腥是什么意思啊？
木桥顿时噤声，整个人仿佛冻住了一般。
冷刃也刹住话，忽然意识到对方可能仅仅披着一张鹿皮而已。两人手指僵硬地攥着手机，头皮发麻，心里也在发毛，不约而同地感到电话那头的人在自己的脑袋里开始扭曲发黑。穆小小的爸妈既没有如冷刃所愿被自己的女儿用油画颜料糊住口鼻窒息而死，也没有像穆乔希望的那样被女儿用尖刀开膛破肚血清而亡。他们在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勉强和女儿吃了一顿由他亲手做的奶油馅饼晚餐，又应他要求三人在同一屋檐下煮了最后一碗。做父母的很不自在，女儿选择的日子仿佛是提醒他俩，他的诞生源于两人的结婚。第二天清晨，他们在女儿房间看到了一具由整瓶安眠药和割腕刀片合作而成的年轻的尸体。穆小小也许就跟所有脆弱柔软的年轻自杀者一样无法承受了，索性倒下了事，像一朵温室的花在突然而至的风雪中迅速败落。没有遗书，不过女儿的行动也许已经说明她的死亡源于两人的离婚。又是九月天，大家在穆小小的葬礼上相遇了。穆小小的妈妈悲痛欲绝，但还是牢牢抓着画家前夫的胳膊。是的，还是前夫。穆小小的爸爸久久呆立，仿佛一具失了魂的躯壳。穆巧的妈妈看着遗像上那个少女鲜花的年纪却黑白定格的脸庞，对阴阳两界的恐惧让她死死抓住自己女儿的手。得知穆小小自杀的消息，穆巧的第一个念头是她永远也不会抖落出自己那些霉菌恶脓一般的心思，但最可怕的显然不是这个。穆乔从看到穆小小的遗像那刻起就意识到了，这张冰冷的黑白脸会一遍遍地出现在他的噩梦里。穆小小在他的潜意识里可不会像此刻这样静止，而是会一遍遍地开口说话。你希望我做的那些变态可怕的事儿，我死也不会做。穆乔回想起那天下午两人在厨房时的情形，难以忍受穆小小对人生的最后甜点选择了奶油馅饼。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有馅儿的东西吗？因为一口咬下去有种意外的满足，好像扎穿表面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秘密。穆乔发现自己作为优秀女儿的表面之下的秘密，冷刃也是。因此在穆小小的葬礼上，穆乔和冷刃自始至终对对方避之不及，两人仅有一次对视，目光里充满了同样的惊惧和躲闪，仿佛对方是一块从心底腐败变质的馅儿饼。 烂透。